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8章23节看起。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官跟耶稣讲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24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我们已经一再讲过，我们如果要凭着律法进神的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的工作，律法的作为，律法的功效是叫人受咒诅，叫人死的。不是律法本身不好，而是我们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我们有一个堕落的肉体，所以凭着行为来求进永生，这是不可能的。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凭着信心，也就是依赖主为我们所做的，完全依赖主为我们所做的，完全依赖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信，我们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信，我们才能接纳接受到耶稣我们所做让上帝非常喜悦的，我们自己所做的只是遭咒诅，只是遭更多的怒气，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好，神也不能够因着我们所做的而满意，神的标准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人不知道，那我们今天不被圣灵光照的都不知道，我们都想要按着行为，而且这是好人按着行为来做，所以好人难进天国，因为没有好人，而且人不知道自己并不好。好人想要进神的国，永远缺少一件，好人坏人进神的国都只要一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信耶稣基督。你缺少这一件，你什么都缺，你做得再好也是缺，因为你做得不够好。耶稣对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国是难的。错误的解释就是耶稣讨厌有钱的人，错误的解释就是为富不仁，错误的解释就是像尼采说的，基督教对有钱、对有势、对美丽是嫉妒的，是痛恨的，这是一种低级人的低级的恶劣的反应。我们承认教会里会有这个现象，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有这个现象，我们承认这个世界可悲的现象是比较优秀的人会压迫，因着他的优秀去压迫可怜的人，可怜人因为他的不足而嫉妒优秀的人。当然真正优秀的人恐怕也都是可怜的人，不是优秀的人，因为大家都在嫉妒中，没有一个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里的解释并不是有钱财的人神特别讨厌，而是有钱财的人、有美丽的人、有健康的人、有学问的人都是类似的，只是人间大概最容易自大的、最容易自满的就是有钱财的人，容易依靠自己的钱财，其实美丽、健康、有学问都有同样的危险，这样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当然我们也必须说贫穷的人也是一样不能进神的国，凡是依靠自己的，不管是依靠自己的贫穷或者富足，依靠自己的丑或美，哎呀，我是没有钱的人，我是贫穷的人，我就自然成为神国的子民，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有些意识形态的人会这样讲，无产阶级的人自然就在天堂里面，无产阶级的人或贫穷人自然就在这里面。不不不不不，人要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人要信耶稣才能进神的国，我们凭着自己是不能的，是总缺少一件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骆驼穿过针眼跟财主进神的国是一样困难的。也不要把这个经文了解成不在那个骆驼穿过针眼上做很多的文章，很多解经家也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文章，好像指那个骆驼是什么，针眼是什么，骆驼要如何的谦卑才能穿过针眼，我想这样讲都不对了。这简单讲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办不到的事情。那这里进神的国显然也就跟第18节的承受永生是一样的意思，也就跟19节的得救是一样的意思。承受永生、得救、进神国、进天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自由，从罪恶里得释放，脱离撒旦的权势，这些都是一样的意思，用不同的话来表达，就是人是堕落的，人是可怜的，人是罪恶的，人没有办法 回到神的面前，靠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信靠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没有人能够得救了，得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句话是一点都不错，这就写出一个其实最简单、最直接、最真实、人人都知道现象，就是我们都在一个悲惨的情形之下，我们在一个悲惨的光景之下，可怜但是不能得救，可怜而常常连自己可怜都不知道，知道是悲哀，不知道是麻醉，通通都是可怜的人，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能够得救。而七节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是在神却能。这又是耶稣跟保罗跟整个圣经讲的一致，神无所不能，人一无所能，人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事，一无所取，一无可取，只有神是最美好的，而且他替我们所做的，我们凭着信心就得到丰丰富富神要给我们的。神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意思就是说把你的生命交在神手里，你不要再去依靠你的钱财，不要再依靠你的道德，不要再去依靠你的一切，依靠神啊。这当然也不要有丝毫的想法，以为这就是说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啊，就在那里等神做事。恩典、信心、圣灵通通不是叫我们懒惰的，反而叫我们更加勤快，但是我们却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出自神丰丰富富的恩典。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相信了你。这跟从就有相信，有顺服的意思。我们已经是做这样事情的人，虽然他们相信顺服，他们对耶稣的相信和对耶稣的顺服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你相信顺服是不是对，要跟你相信和顺服的对象有关，这个是一个值得完全相信完全顺服的对象，你相信才是对的。你对一个不该相信不该顺服人相信顺服，你的相信和顺服就是相信顺服暴君，就是相信顺服错误的人，那你是自己害自己了。好，我们感谢主。门徒虽然自己的信心还不太对，跟随也不太对，但是他们信对了人，也跟对了人，那么他们不太对的态度，不太对的内容，慢慢都会被他们信靠相顺服的对象，就是耶稣，他们的耶稣的慈爱，而把他们慢慢改变过来。我们的信心也不对，我们的跟随也不对，我们对神太多的错误了，但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所跟随这位神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正确的，是最有慈爱和智慧的，他会把我们带到最正确的路上，即便我们信心一直都是那么的不完美，但是他是完美的，他会帮助我们。我们撇弃一切自己所有的跟随你了，我们舍己了，我们不信靠自己了，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了，我们以你为我们中心了。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是对他们讲，在提醒他们，因为他们的信心始终不够，也是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也始终不够。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个人为神的国撇下这些啊，如果我们又用一个错误的理解，可是是一个普遍，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会产生的错误，就是好像那革命志士一样，好像那为了一个理想奋斗的人一样，给他的一个勉励，给他的一个鼓励，给他的一个，我们必须说，如果对世界的意识形态而言啊，给他一个非常伟大非常鼓舞但是空洞的一个安慰，就是你为这个理想，你为世界大同理想，你为人类和平的理想，你为任何一个理想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人自己想的，是人不依靠上帝，或者只依靠上帝 99%， 或者只依靠上帝 99.99%， 但是有一部分是依靠自己，是为了人自己来建构的一个理想，为这些撇下的话，一定会得到最大的祝福和赏赐。哦， 这个世界会不断地提供这种美好的应许。当然，也许资本主义可爱的地方就是它不大有这种美好的应许，它讲的是非常现实的报应。啊，你工作，你投资对了，你跟对了，那么你就有好的报应、好的报酬、好的今生的报酬、好的资本的金钱上的报酬啊。不像其他的，像儒家或者共产主义就有非常多的理想啊，我不能说理想不好，但是理想越高，没有看到人的罪恶的话，产生的罪恶就会越大。那我们说，甚至当一个资本主义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值得捍卫的东西的时候，那也会产生跟别的意识形态成为一个信仰，大家所追寻的、所捍卫的一样，就是啊，我为这个抛头颅洒热血，我会有极大的祝福的，我的后代会有极大祝福，或者这个即便没有任何的祝福，也没有后代，但是我会永远活在下一代的心里，我为他们的人间的天国摆上了多少啊！各位，这都不是我们这样想的。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我们是英雄，我们要成为英雄，或者我们要赔上自己的性命来换取一个伟大的理想的这种想法。你说这很伟大有什么不好？不不不不，在神的国度里不可以因为牺牲一个人而有最好的结果，一个都不可以牺牲，只有神的工作，那不是人的牺牲。就神来讲，当然是牺牲他的儿子的死亡，他的儿子的代赎，他自己所受到的一切的羞辱，是神的牺牲而让所有的人，信靠他的人，没有一个会牺牲，没有一个会失落。所以人为神的国撇下这些，不是说我们为了要进神的国牺牲多大，而是真的我们对任何东西不再成为我们依靠所梦想所喜悦的东西，我们把它丢下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服侍主有多大的牺牲，但是呢，基本的观念是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休息一下继续讲。好，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我们在主给我们的恩典之下所做的好像是牺牲，就是撇下这一切，就这都是人最看重的这些东西。但人最看重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再看重了，我们看重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以我们的主不是看重他而牺牲，而是看重他而依靠他，看他知道他对我们的爱和怜悯，这都是圣灵光照我们啊，我们就把一切其他的东西丢下。不，我们再一次说，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丢下我们父母，丢下我们的性命，不一定是为了信耶稣我们要如何的可怜，而是我们需要让自己让世界都知道，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信息。主是唯一的，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不能再依赖任何东西，我们不能再依赖任何的一个受造物，包括我们自己或者某一种理想道德。我们为这些丢下这些，我们为了上帝丢下这些，我们为了依靠上帝而不去依靠这一切，那么神一定会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这个祝福也不必从字面来看，当然字面里面意思一定也有，就是今生会一定得百倍。当然不是你丢掉一个父母会得到百倍父母，不是你为了神的国，为了神要给我们丰富的荣耀。这个神的国我们讲过多次，就是神你就说天堂也可以，你说新天新地也可以，你说那个神要带人去的那个永恒丰富的生命也好，人为了这个好像丢掉了世界上的东西，今世就会得百倍。不是说物质上会得百倍，而是神一定让你丰丰富富，不是将来来生所谓神国到的时候你才得到，是在现在，是好像神的国还没有到的时候你都得到的都有永生。永生现在就有，当然比较明确的是我们死了以后开始，永生也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开始才结束的，永生是要到所有神的儿女都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情形。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今生不是没有上帝的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和生命，我们今生就有，虽然我们今生也有许许多多的艰难。好，我们再来看第31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耶稣带着他所选的这12个门徒往 耶路撒冷，然后跟他们讲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哎呀，我们也很悲哀，去耶路撒冷的确是作王，但去耶路撒冷作王是经过这样的死亡，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羞辱。这个耶路撒冷是大卫的京城，是以色列的京城，是上帝圣殿所在，但是外在的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虽然真的是大卫的京城，虽然真的也在上帝算成是，他圣殿所在的地方，但是当人对神不是有真正的信靠和敬畏和顺服的时候，耶路撒冷常常只是变成一个屠杀残害逼迫上帝的先知，拒绝上帝恩典的一个代表而已。现在上帝的儿子要在这里被杀了，要在耶路撒冷被杀，这一切事情是要成就在人子身上，成就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所有人的一个代表，所以叫做人子，他是人的盼望，所以叫做人子。那这些事要成就在耶稣身上，看起来正面，这句话是正面的，实际上也是正面的。所有先知，就是旧约所写的那一切的祝福，都要成就在耶稣身上。但这正面里面也有许许多多我们人看是很负面的，那个成就就是死亡，成就就是好像一切都没有成就，因为死了还有什么成就的？成就就好像是绝对的绝望，不仅是耶稣死了，而且是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和这个上帝所定的这个宗教制度，但是却有这样大负面的一个结果啊！这怎么是成就呢？这又是十字架伟大的地方。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败，但却是神奇妙的工作的完成。再一次要让我们人不可以夸口，我们所有的聪明智慧，我们的肉身，我们的传统习惯，包括犹太人这么伟大的一个传统，是神所定的一个传统，却被他们扭曲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扭曲最厉害的时候，包括把所有的先知神的仆人都逼死，最后逼死基督的时候，却成就了上帝的救恩，我们更要敬拜主，更要悔改，更要感谢神。32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好，耶稣说他会被犹太人交给外邦人，这当然很明显，我们知道，因为犹太人那时候是殖民地，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犹太人是没有自治的权利，起码在处理罪犯的身上，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利，他们不可以处死人。那你看耶稣被审问的时候，在公会里被定死罪，但是他们不能把他处死罗马人也可以完全不承认这件事情。当罗马人为了在统治上方便，最后还是迁就了犹太人，但是要处死，但是整个的大权是藏在罗马人的手里，所以要被交给外邦人，交给外邦人。犹太人本来是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但现在为什么要交给外邦人？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也不是属神的，所以也是得罪神的，也是伤害人的。这个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却被他们戏弄，被他们吐唾沫，被他们凌辱，被他们鞭打，被他们杀害，被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杀害。这是诗篇第二篇所有的预言，也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用这个经文来讲到人，所有的人，外邦人、犹太人愚拙和反悖逆神，但是他们所做的事再一次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而且耶稣要复活。因为这些事虽然有人无限的极大的羞可耻的地方，却又有神极大的我们测不透的智慧和慈爱和公义。34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各位，对不起啊，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要被处死，要被羞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被错误的审判，错误的执行，我们知道他会复活，所以我们懂这话的意思，这话对我们不是隐藏的，我们知道耶稣说什么。为什么门徒不懂呢？哎呀，其实我们只是知道那个答案，字面答案而已。我们在生活中一想到真的是知道耶稣要受那么大的羞辱，信靠他人也受那么大的羞辱，我们在生活中在传扬被钉十字架耶稣是那么不顺利，而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好像也没有别人那么风光，我们就抱怨，那时候我们的反应也跟门徒一样，我们也一点不明白。 各位，真的，我再说一句不敬的话，也让您伤心的话，你天天常常，哎呀，神怎么这么的不公平？哎呀，神怎么这样子？哎呀，基督徒在世就这么可怜倒霉吗？那我必须说，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对您来讲也是一样也不懂的，还是隐藏的。那隐藏并不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你的智商不够，你 IQ 不够，你神学念的不够，圣经不够懂，所以你不了解。不不不，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IQ 很高的，圣经很熟悉，念过很多神学的，也还是一样都不懂。对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知道有多少神学家仍然在这世上绊倒，他们说这是耶稣为我们罪死受羞辱，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不可能这样子的。这不是智慧的问题，这是信心的问题，这是圣灵有没有光照我们的问题。你看耶稣所讲的哪里有什么隐藏的话，每一个都是恰恰好照着字面来实现的。不是被交给外邦人吗？你没有交给别的人了，那是按字面的。这些人要羞辱，要戏弄，要凌辱，要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第三天复活。你最多可以说第三天复活他们没有想到，其他他们都懂啊。事实上就连第三天复活他们也懂这话的意思啊。这意思一点不隐藏，简直是白白到了极点了。为什么他们不晓得啊？就跟施洗约翰不能信耶稣一样，最后在监狱里的时候对耶稣起了怀疑一样，因为这些意思是他们不想要有的，是他们自己信心的问题，并不是别的问题。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祝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为着你，为着你给我们的一切丰富，我们看到被圣灵光照，知道那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就真的把那一切的看成粪土，专心的来跟随，来信靠你。主，即便跟随信靠你有各样的辛苦，主，我们肉身实在承受不了，主，帮助我们不是放肆，让我们真是谦卑的、圣洁的、有智慧的来跟随你，信靠你，活出你给我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